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首尔演出唤醒大韩民族，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纪念425，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海外综合新闻汇编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27日至5月3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首尔演出唤醒大韩民族，神韵艺术团在全世界30多座城市巡回演出70多场，4月24日于首尔演出，是崇尚中华传统文化的韩国各界政要、驻韩使节、专家、商界人士、出家僧尼和各地市民等为晚会展现出的东方神韵深深震撼。节目演出过程掌声几乎不断，25日下午第二场结束时，观众掌声一波接一波。韩国传统舞蹈编舞研究院院长、首尔市立舞蹈团首席团员朴英顺表示，神韵的导演水平很高，舞编的非常有水准，编舞和舞蹈再加上音乐都充分表达出了内心丰富的感情，所传达出的友情、友爱令人感觉非常温暖，这些都非常完美地传达给了观众，让观众与演员有共鸣。在韩国已经生活三代的华人王先生，为了一睹神韵精彩演出，餐馆歇业一天。王先生表示，从没有看到这么纯正的传统文化，太震撼了。演出期间不知为什么一直落泪，感觉心灵被净化。他的近80岁的老母亲不停地说，好，真好，明年有我还来看。曾三次当选韩国国会议员、诺贝尔奖候选人、现任联合国和平大使的金浩一协同韩国舞蹈专家的夫人李金烈前来观看演出，他们表示对每个节目都很喜欢，就像期待的一样，我感到中国艺术的真谛。身为韩国舞保存研究会会长的李金烈表示，今天演出的舞蹈和韩国的舞蹈感觉很不一样，中国舞很有体系，演员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其中我对迎春花开这个舞蹈及手绢印象最深。对于神韵艺术团在韩国的演出多次受到中共的阻挠，金大使表示非常气愤，他说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是纯善纯美的艺术，这么美的演出中共大使馆起过敏反应是非常愚昧和令人气愤的。作为民主国家的韩国社会不仅没有协助艺术团的演出，反而屡次制造干扰，作为韩国人我感到非常惭愧。神韵在首尔的演出吸引了许多宗教人士，位于韩国南部君浦市的祥然寺住持李启然请全寺150位僧侣分批观赏神韵艺术表演，他赞赏在短短的演出时间里展现了中华5000年文化的丰富内涵，对呈现敦煌艺术内涵的造像节目深受感动。韩国政府趋于中共压力，连续两次取消神韵来韩的演出合同，尽管如此，计划两场演出的门票在2天内售光，演出筹委会临时决定加演一场。韩国国会议员辛克用、韩国铁道公社社长李哲、驻韩国台北代表部代表陈永绰 以及韩国汉城华侨中学等纷纷向演出主办单位进献了大型花篮，并祝神韵演出圆满成功。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八年前，超过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在北京要求释放在天津被抓的45名学员，保障合法的练功环境，允许法轮功书籍出版发行。当时的总理与法轮功学员代表进行了会谈，事情得到基本解决。国际社会对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理性、信任、自律和高度功德，以及当时总理的开明处理表示称赞。然而同年7月20日，中共江罗集团突然全面公开了对法轮功的迫害，铺天盖地的诽谤和残酷的迫害使中国和整个世界震惊。和往年一样，今年4月25日，美国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休斯顿、加拿大渥太华、温哥华等地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中国领事馆门前，讲述425真相，纪念八年来受难同修，谴责迫害。曾参与425上访并于当日会见总理的纽约学员石彩东博士说，我们怀着最大的诚心和善意去中南海上访，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宪法规定的人民信仰权利。当时总理朱镕基妥善地接待了我们的上访，当天释放了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并愿意进一步协商解决我们的其他合法诉求。但是这一点微弱的开明之光很快就被伺服已久的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邪灵所扑灭。
在洛杉矶举行集会上，中国事务杂志主编伍凡回忆了自己因425而认识法轮功的经历。99年4月25日晚，他在网上看到了法轮功集体上访事件，当时也是第一次听到法轮功，尤其是听说20000人请愿，离开时地上连一张碎纸片都没留下，使他非常希望了解法轮功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后来在和法轮功学员的交往中，发现这是一群好人，他逐渐与法轮功学员成为朋友，再后来自己也开始看书练功了。
在温哥华，部分法轮功学员冒雨在中国领事馆前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八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3000多名大陆法轮功修炼者。前国会议员豪特也冒雨参加了当晚的烛光守夜。他表示，这是一场和共产邪恶政权的较量，中共的邪恶远甚于希特勒。对于中共指称法轮功在中领馆前抗议是搞政治的说法，豪特说这是荒谬的。你们在哪里看过搞政治的人是如此和平地站在这里？中共尽在撒谎。
在日本大阪名古屋，部分法轮功学员冒雨在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前集会，手举严惩迫害法轮功凶手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停止迫害法轮功等中日文横幅，谴责中共邪党对法轮功持续至今的残酷迫害。
澳洲堪培拉、悉尼、墨尔本、布里斯本法轮功学员举行纪念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八年之久的残酷迫害，强烈谴责并呼吁制止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牛省法轮大法协会主席约翰·戴勒先生是个土生土长的澳洲人，他表示99年425事件发生时他刚刚得法不久，今天是带着悲伤以及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敬佩来到中领馆前，代表那些仍然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平抗议这场残酷的迫害。
在欧洲，英国、爱尔兰、奥地利、丹麦、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中领馆前举行抗议活动，揭露中共的邪恶和暴行。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对面摆放了一组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图片和横幅。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呼吁中领馆官员认清当前形势，不要再助纣为虐，选择光明的未来。意大利米兰中领馆前面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办理退党和了解法轮功真相的重要地点。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于怀才，男，45岁左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大法弟子， 曾被非法关押多次，妻子杜秀英也被迫流离失所。去年11月被呼兰区国宝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于怀才一直绝食抗议，20多天后被送进哈尔滨市公安医院继续迫害，后又转送到长林子劳教所，被迫害的不能说话，于4月22日被迫害致死。家属怀疑于怀才一直说不出话，可能是不法人员给用了什么药。
杜雪芳，女，黑龙江省黑河市人，食品加工厂职工。99年7二零后独自前往北京讲清真相，被非法关押2年0.6个月，出狱后又家不能归。今年3月16日杜雪芳返回家乡，在街头发真相资料时被黑河市海兰派出所非法抓捕，之后被送到黑河市第一看守所迫害。4月21日家属收到死亡通知，声称急性心脏病死亡。杜雪芳被抓前身体健康，绝无心脏病。
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正阳县镇水乡镇水一中教师大法弟子朱华军，今年4月6日晚9点多被驻马店地区新蔡县及正阳县公安局联合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新蔡县看守所，遭到严重迫害。4月23日其父亲在看守所看到朱华军被两人架住，两只手反铐着，胸前仍带着插管，人已经不能自己行走。
黄红起，男，37岁，辽宁省大连市理工学院博士生，武汉市黄坡集人。1999年12月被绑架，在大连教养院被关押了2年半，期间遭到毒打，耳膜被打穿孔，还经历了头顶扎针、野蛮灌食等残酷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2003年被国安恶警迫害至精神失常。2006年2月被广州铁路公安处警察绑架，劳教2年，关押在广州市赤泥镇第三劳教所，现已再次被迫害至精神失常。
4月21日至25日黑龙江省大庆地区大法弟子陈庆丽、陆桂兰与其子燕娇辉、刘波、梁亚辉、洪兰英、胡桂芝、施宝生、李春英、李桂香、李慧、任秀平、周文燕、陈琦、赵淑坤、杨金凤、江派、李春英、洪美英与其女儿尹桂荣被大庆市恶警绑架。目前梁亚辉、洪兰英、胡桂芝已被释放，李慧已正面走脱。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简讯。
哈尔滨市大法弟子楚秀和，女，59岁，家住南岗区平宫社区，于2004年1月9日在原动力公安分局大搜捕时，被黎明派出所和南岗区卢家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秘密判刑7年，于夏季投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在2006年11月，楚秀和胃部发现有肿瘤而不能进食，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保外就医。因他有残疾，患有骨瘤手术后一条腿是强直，还有股骨头坏死，行动不便，现走路弓着腰，直不起身来，只能扶着墙走。今年4月26日被省女子监狱一帮恶警再次强行绑架，被两个女恶警拖走。当家属查问时，其中一恶警拽住家属领口将他推到一边，邻居看到不公而说起公道话，恶警马上盘问你是干什么的。望看到此消息的同修加持楚秀和的正念，全面解体黑龙江女子监狱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
经闻大庆地区有多名大法弟子被邪恶抓捕，作为大庆弟子我很痛心，这暴露了我们整体上揭露当地邪恶做得不好。最近我听说身边有同修看到了邪恶来窥探，内心里也为同修担心。我建议知情的同修尽快将迫害事件做成单张的传单和不干胶发到网上，各区的大法弟子尽快在民众中铺开，让我们以此事件为契机，把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做好，绝不能让邪恶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扭转当地政法的形势，保障大法弟子的安全，救度更多的世人。
吉林省延边汪清县东光镇派出所恶警4月18日绑架了当地大法弟子李文志，导致李文志10岁的儿子没人抚养。恶警扬言要将孩子送老人院或给人领养。李文志，男，39岁，原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大安林场工人。99年720后，当地公安局、派出所、单位等经常到李文志家骚扰，逼他放弃信仰，其父母跟着担惊受怕。其妻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压力，二人于2005年被迫离婚。从此，李文志和儿子相依为命。为了孩子上学，父子俩搬到汪清县东光镇。结果，天桥岭林业局政法委、单位书记等又专门驱车到东光镇骚扰威胁。李文志的儿子现只有10岁，无依无靠，无人照顾。可怜的孩子受到巨大打击，整天哭着找爸爸，吃不下去饭，无心上学。
近期，河北省唐山地区出现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的横幅，数日未动。中共协党人员惊慌不已，下文件欲对河北省大法弟子进行迫害。望河北省大法弟子加紧发正念，彻底解体协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计划，与另外空间操控恶人行恶的黑手烂鬼邪恶因素。
清除北京地区空间场的邪恶。通过学习师父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提到最大的邪恶都集中在北京。我们知道北京地区是邪恶的老巢，北京地区同修的艰难与力不从心，想到自己离北京这么近，可是没能保持每个整点发正念时都带着北京，真是心里不是滋味。以前光是着急北京的现状，也总感到无能为力，现在师父都讲出来了，我们如果再做不好，再不能与北京同修形成整体，我们就真的把机会放过去了。希望海内外同修及北京地区周边的同修，每个整点发正念的时候，加上清除北京地区空间场的一切破坏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所有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一切乱神，无所不包，无所遗漏。
与重庆市部分大法弟子切磋关于同修被迫害的个人信息问题。2007年2月14日左右，一名重庆大法弟子被九龙坡区国安恶警秘密绑架，绑架后情况不明。随后同修积极营救他，将他被迫害的消息及时上网曝光。在后来的曝光材料中，又讲出了他开始修炼的时间和母亲修炼情况，同时还讲出了他在超市一边上班一边做大法真相资料。可以看出，同修用心在曝光邪恶，积极地营救同修。如果在关于他个人及家人情况方面不去提及，那不是更好吗？因为他被恶警绑架后情况不明，如果他正念抵制邪恶，没有向邪恶提供一点迫害的依据，那邪恶能对他怎样呢？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出他个人、亲人的修炼和做正实大法工作的情况，岂不是向邪恶提供了迫害他的证据？前几年，重庆地区已经发生过这种情况，几个同修被邪恶非法迫害后坚决抵制邪恶，没有向邪恶透露一点迫害的依据。但在外面的同修在曝光邪恶时也是不注意，将他们做大法工作的事情讲了出来。邪恶因此而迫害他们，这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训。希望同修在以后曝光邪恶时一定把握好度，不要再轻易将同修修炼和做事的情况写出来。
请南方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注意修口。据吉林省内部可靠消息，协党为了从被关押大法弟子内部分化瓦解，削弱大法弟子和收集大法弟子的活动情况及重点人物的去向，从东北，特别是长春、四平等地公安系统、司法部门，主要是关押大法弟子的监狱，向南方关押大法弟子的监狱、劳教所等派遣经过协党培训的特务，冒充大法学员。据回来的特务讲，南方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一听特务说自己是长春公主岭师傅家乡的大法弟子，都十分羡慕佩服，像见到亲人一样，什么都说，给大法和大法弟子造成一定的损失。请见到此消息的同修尽快把此消息转告给南方被非法关押的学员，用法衡量真假学员，不要以情代法。
警惕不法人员的所谓暗访。 2007年初，我在山东某县为前来办理业务的三名人员办理有关业务。这三名人员，一名是企业财会人员，一名是该企业负责人，一名是企业所在地的乡镇副镇长。办理过程中，这位副站长的手机突然响起，我旁听到通话内容大致是让这位副县长赶快回乡镇参加召开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暗访会议。通话后，这位副站长匆匆而去。事后我联想到2006年底孩子的姥姥告诉我，前几天上午一位30多岁的陌生男子突然来到家里，见面自称是大法弟子，因做资料资金短缺，要求捐献500元钱，还问家里有没有真相资料，如果有就给他一部分帮助散发。说完后就往屋内东张西望。孩子的姥姥见这人行迹可疑，于是严辞拒绝。这人听后仍不死心，囔囔说，你们家孩子很多修大法，你怎么这么没善心。这人被撵出门后就走了。孩子的姥姥见这人走远了，就悄悄尾随其后。发现这人出村后到公路上停着的一辆轿车旁，然后上车走了。事后分析，因为我们这个家庭有人因讲真相被邪恶迫害过，当地邪恶人员根据掌握的情况就派人冒充大法弟子前来打探，而且一次不行就来两次。前几天邪恶又派人到孩子的姥姥家打探，这次来人自称大法负责人前来切磋，被拒绝后又说有人想来学功，接着问，你家孩子不是都练功吗？孩子的姥姥生气地拒绝了。见打探不了什么，这人只好悻悻地走了。孩子的姥姥悄悄尾随其后，发现这人慢慢地竟然绕弯回到本村党支部书记家。听到邪恶这一幕幕阴险而拙劣的表演，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在此也给大法弟子及亲属们提个醒，表面上风平浪静，但邪恶暗地里每时每刻都想对大法弟子下黑手。提醒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运用法理、理智、清醒智慧的辨别，谨防上当。
北京交通部公路局保卫处长张树勋迫害大法遭恶报。北京交通部公路局保卫处长张树勋在07年4月14日公司被盗后上吊死亡，年仅52岁。张树勋任职期间，自99年7月20日开始，伙同610恶警卖力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无理开除公职，被迫流离失所。其中严峰、李朝喜从03年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周家井大院赵玉民姐妹一个被劳教，一个流离失所，艾玉芝被非法劳教一年。本周38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79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学员讲清真相、证实法的综合报道。
4月28日，澳洲布里斯本市声援2100万人退出中共，澳省各界人士及团体纷纷出席支持，呼吁更多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集会后，与会人士自市中心游行到中国城，而后前往南区举行勇气长城活动。本次集会及游行的主题为中共邪灵的根都拔出来了，您还等什么呢？
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在列瓦留兹大道边的公园举行集会，向市民揭露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灭绝人性的暴行。4月29日，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花园角广场举办法轮功图片展，并在中国城讲真相。许多游客看了图片后，了解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感到中共太可怕、太邪恶了， 都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4月20日，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和法轮功学员杨景端医生、李祥春先生一起应邀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分别举办的研讨会上，再次揭露中共获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哥伦比亚大学校报4月20日刊文报道了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报道说，虽然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野蛮迫害早已为人所知，麦塔斯和乔高的报告提供证据表明人们最担心的事情确实在中国发生。以非人行径对待法轮功的中共政权或许会采取更恶毒的方式。
4月14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来到奥德萨市，举行了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活动，并征集乌克兰民众反迫害的签名。中共惨无人道的受刑激起民众的愤慨，人们纷纷签名谴责其罪恶行径。
五一期间，有很多中国大陆游客来到澳门，了解到了国内看不到的真相。还有大陆民众要求澳门退党服务中心帮助他们退出中共党团等组织。自去年2月份开始，澳门学员每星期天下午2点至6点，在议事厅前地打开横幅，挂展图片，讲真相，发酒瓶，促退党。由于中共对澳门的渗透和施压，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讲真相受到的干扰一直不断，但学员坚持每星期都来，每次都不错过机会，向开罚单的军警讲真相，请他们捂住恶为虐。对方开罚单的闹剧常自导自演，不了了之，军警几乎每次都派新人来，学员们就不断地讲真相。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下面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法修炼中不要被旧宇宙的观念所障碍。有些同修知道长春插播的大法弟子刘成军，曾经以神通用肉身成功穿过劳教所的7层大铁门，利用修炼出来的功能闯出魔窟，所以就对他后来被邪恶酷刑致死有疑惑。后来才得知是他做插播时动了一念，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这个势力根本上说明了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是多么严肃的事。在这里我们再深入一步想想，他是怎么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的呢？实质上是承认了旧的相生相克的理，觉得自己做的正是大法的事情大，那么相应的招来的邪恶的迫害就会重，做多大事要付出多大代价。作为从旧宇宙延续至今的生命，这已似乎成了生命本能的不自觉的观念反应。然而在法正乾坤中，作为大法更新的正法弟子，我们在按照新宇宙的理，按照正法中的正理，按照师父的要求去想去做。师父讲，所以过去相生相克的理是绝对的，一个生命想做什么事情根本就做不了。那个神，你们都觉得神要渡谁，为什么要等待时机，什么时机机缘未到，什么时机不成熟，他做不了是因为那个相生相克的理相当的绝对，在抑制着这一切。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 相生相克的理以后会发生变化，精进要旨。从我自身来讲，也是很深处承认了这场迫害。记得在720开始镇压后，我还有种兴奋的感觉，因为我读了很多过去的修炼故事，就觉得大法修炼这么长时间也没什么大难大苦啊，就觉比起过去修炼人有点惭愧。镇压来了，我和身边几个同修谈起来，这才叫真正修炼了，这才算是难。这里面反映出两个问题，一个是认可相生相克的理来对待正法，对待大法弟子，而且完全在其理中看待修炼与正法；二是把个人修炼看成主要的，没有认识到宇宙正法的内涵，是远远超越个人修炼的理，没有摆正个人修炼与正法的关系。现在比如我们一谈北京这邪恶中心的特殊性，我们很多人本能的就会用相生相克的理去思维，去认可邪恶的严重迫害形式。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清醒，我们谈到邪恶迫害已经造成的形式与邪恶的用心机制，但绝不是我们在承认他们这样有存在的道理，那只是他们的邪恶逻辑和自保的本能而已。我们把实际情况看得很清楚，但在内心所认准的道理上，我们却根本不承认他们，而且就是要破除他们那一切。常人讲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也包含这个意思。有同修不自觉地延续这些意识，比如觉得到邪恶黑窝发正念很消耗，比如认为反迫害闯出劳教所监狱，得在抗争中付出多大的磨难代价，绝食或病业状态要到什么程度才能解脱否定迫害，比如发真相资料多了，事做多做大了，风险就大。我在南方问个同修，对于他以前被抓找过原因吗？他随口而出说，我事做得太大了。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讲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在去掉最后的执着中，师父讲，在过去一年中，学员自身的业力，对法的认识不足，在难中还有放不下的执着，在痛苦的过关中不能用正念对待等等，都是被邪恶加重迫害的主要原因，也是邪恶真正迫害法的根本借口。还有同修在针对邪恶迫害的反迫害抗争中，我们会有这样观念，比如觉得越坚决抗争，迫害越重越痛苦，比如控告作恶者就害怕被报复被加重迫害，比如我们有时会冒出念头，讲真相做得越多，时间越长，风险越大，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害怕万一。还有的同修看到多位被抓的同修中的所谓重点人物闯出来了，心里却想，没多大事的没出来，他倒出来了，等等。这些旧的、为私的自保心态，很自然地接受着、错误地承认着相生相克的旧理，已经成为正法中的重大障碍。而邪恶又恰恰利用这个观念，对那些敢于站出来抗争、发挥较大作用的同修加重迫害，蓄意制造打压声势。有多少同修在放不下的顾虑与怕心中承认着这个邪恶的逻辑，邪恶在劳教所里是不是要这样搞？06年825事件，北京的邪恶是不是要这样搞？北京同修，我们真的以为他们是只想找到那些敢于做事的同修吗？我想他们是想故意制造打压局面，借案手印向北京大法弟子整体施压，制造恐怖气氛，而实质上却显出他们自己的恐惧。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达到一定目的呢？是不是我们北京大法弟子的观念中承认了这些呢？如果我们把为私和怕放下，根本不承认邪恶故意制造的因果关系的假象与邪恶的逻辑，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实质的恐惧，我们就会发现正因为我们做得太少，他们才会这样嚣张。如果在他们制造打压氛围下， 标语真相还是很多，他们会总那样吗？我想不会，说句笑话，累死他们。再进一步说，如不打压还好些，他越打压，真相标语越多呢，那么邪恶的逻辑就垮了，他们就傻了。师父讲，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去掉最后的执着。其实从我自身在劳教所里的体会，是越积极抵制迫害，迫害越小，我坚信这是正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也有同修说，不要说北京如何特殊，不要强化这种观念，这话所要表达的意思也有道理，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的认识超越这一切时，我们就不会被其中的两方面的任何一方所局限。我们说北京特殊，其实是说它正常就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但是我们绝不承认旧势力理所当然的利用这种条件和作用来迫害，他们肯定会那样去想去做，而我们却绝不认可，也绝不会让它真正成立。虽然很多同修都已经明白这个道理，心性上不要有执着和过失被钻空子，认识上要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总而言之，正念要强，正信坚定，但是在邪恶的迫害中还没有时时念念做到。有同修交流文章《一丝一念否定旧势力》中也谈到这一点。讲两个例子，一外地同修在北京被抓后绝食抗争，遭强迫野蛮灌食，造成其耳内出血，邪恶大为紧张，也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受不了了。该同修晚上做梦，来了两个旧势力的神对他说，你要出去也行，但你情况特殊，你得以肝炎症状出去。他当时急于闯出去，内心默许了，结果果然医院查出肝炎症状，他被放了。但是没有想到回家后肝不痛的在床上滚了两个月，他明白了，就是承认以代价闯出去的旧势力安排。另一位同修从看守所一直绝食两个多月，又被抬到劳教所，他已经真实感到师父给他安排了闯出去的路，加上同修们发正念和直接去劳教所里看望营救，劳教所到了要放未放的这一步。这位同修躺在医院里下定决心拔掉输液管，在难熬的几天里，他突然感到一种麻木感从腿上往上走，一个念头上来，这是不是师父安排以这种病液反应方式闯出去啊？他也是在这一刻默许了，于是在他被放出来的近半年里，两腿无力行走，一直无法投入正式大法。同修终于悟到师父早讲明白了，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悲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以上两位同修在基本否定迫害后，其实师父已经安排好了必成的路，这是旧势力就变换方式还要垂死挣扎，不愿彻底退出，就是非要大法弟子付出代价，非要强加他们的相生相克的旧理，非要强加他们的另一种安排。这时如果大法弟子正念坚定，能够完全站在法上，就可以彻底否定这一切迫害形式，完全走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很多同修在此时一念人心，又承认了旧势力，旧势力推行着不符合正法要求的旧理，这是师父不承认的，是新宇宙不承认的。这旧的所谓宇宙的理， 他们觉得实实在在就是应该那样的，可是在正法中，在新宇宙面前，它已经不能成为真理，而已经是不实的假理。只要我们真正正念正行，师父就会成就我们所遵循的大法之正理。师父在《为谁而存在》中讲，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旧势力及其因素不就是这样吗？作为大法弟子，无条件的去圆融师父所要的，明晰自己的一丝一念是否被旧的因素所干扰，在邪恶造成的压力下，我们就是不被左右，真正以法为师，信师信法。师父讲，别忘了正法开始之后，一切都看未来的需要而定，包括正法过程本身。2005年旧金山讲法，既然是这样，众生都是为这法而来的，就应该正面的圆融于法，不能强加于法，强加未来。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旧势力包括相生相克的旧理，只能如何配合大法正法，而不是反过来要求正法遵循它。大法根本上正的就是他们，怎么能完全遵循他们呢？这不弄反了吗？四大已风化，旧法在解体，红银二法正一切。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人类表面好像还在按照旧理在运行，但实际上在师父讲给我们的法理中，他们已经是不真实的了，已经成为假理，只不过是残留的物质因素散灭之前最后的能量而已。我们发正念讲真相，不必盯着表面的变化，不要以为作用不大，很多事情也不是真做不成，其实只是我们自身问题的解决和灭尽邪恶的物质因素要有个时间过程而已。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要争气啊，不要再让师父操心。看完最近的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对比中我觉得很多同修是在为自己而问，而有的同修则能把个人问题放在整体角度去问，为整体而问。有机会见到师父的同修，你们提问的时候能否想到有多少同修瞻望着你们，有多少心怀众生与整体的同修期盼你们的问题能代表他们。记得在720以前，师父在北京要召集高级知识分子座谈，回答他们关于科学方面的问题，针对性的讲法，可是学员却没有做好。师父说，我告诉他们，我说把北京科技界的大学教授和搞科研的这些学员，还有一部分大法负责人召集起来，我在科学方面给他们仔细的讲一讲，结果想要做的事情不能够做得那么圆满，那就来了许多其他的学员，提的问题和我要讲的内容没有针对性，所以就不好讲了。选自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断听到师父的鼓励赞扬，可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呢？我们真的问一下自己，我们做得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很争气，没有让师父多操心。有的同修说得很好，我们不能靠着躺在师父的赞扬与鼓励中，我们真的应该认清自己的不足，慈悲的师父没有说出来的不足。我们看到退党2000万了，做的是很好，可是我们也要想想，大法弟子还有几千万，如果每个人一年劝退一个，会是多少人呢？我们做得够吗？很多弟子修了这么多年，还是在做正实法的工作中放不下名利，甚至相互妒忌，人心与个人的所求如此的强烈，有的始终还没有去掉非常低级的执着，甚至肮脏的心、色欲心、显示心、
贪钱存物的心，协调人之间也会相互矛盾重重，不愿善解，一影响到自己，心就变味儿，无法真正配合。我也看到自己还有很深的名利之心掺杂在正实法的工作中，做好了点，顺利了点，很高兴，遇到挫折不被人承认就很失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觉得治好了病，别人叫你一声气功师，你高兴的沾沾自喜，美坏了，这不是执着心吗？治不好病时垂头丧气，这不是名利心在起作用吗？我看到现在有的同修讲起来，我劝退了几个，我做了多少，很满意，很高兴的样子，有的劝退不顺利，就心情不好。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自己，究竟自己为什么，为谁高兴和不高兴？是为众生得救而高兴吗？是为众生失去被救的机会而难过吗？还是为自己的得失，有无成就感，有无资本而乐而忧呢？师父一直在鼓励我们，了不起，伟大。可是我们光看到了自己的了不起，伟大，同时是不是却淡忘了宇宙幻灭时期众生的许许多多非常不好的问题，在我们生命中也存在呀，而且还在正法中起着破坏作用。这次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师父讲，大家知道修炼中人心不去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做事情不是在证实大法，是在证实他自己，他起到的是破坏作用。我们许多同修带着那败坏的因素，一遇到某些情况他就起作用，不知不觉中已经做了很多起干扰和破坏作用的事，尤其是协调人之间。我们想想，在许许多多关口上，我们不正的心态就是我们那样说了那样做了，是不是可能已经障碍了很多事情？可是我们总是把自己作为协调人的付出与成绩看得很大，以此自居，自以为大，自己的问题却不能真正严肃对待。师父在这次谈到新唐人新年晚会才提到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可是师父之前却是一直在赞许鼓励呀。同修们，我们为什么不深深找一找，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真的就没有能力达到吗？还是我们没有修好做好？师父鼓励我们，我们作为弟子怎样对待师父的鼓励？我们真的让师父欣慰吗？师父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一听到我说你们达到圆满的标准时，就如卸重负一样放松自己，不想干什么了，而不是把师父讲给你们这么神圣的事当作更加精进的动力。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呢？师父鼓励我们应该是增强了我们的正念正信，却不是让人心中负的一面得到保留甚至滋养。我们这些大法弟子呀，我们真的要清醒，要争气呀。国外同修讲到，师父看历年的新年晚会办得不够好，只有亲自出来了，说师父真的太操心了，你没法想象啊。又说到国内外同修间人心混杂不争气的事，我看到这就想哭了，我说不出的难过。我们这些弟子真的要争气啊，要和师父的付出再相称一些呀。我想起师父说的，我不只是为你们，我为所有的生命操尽了心，我为所有的生命几乎耗尽了我的一切。选自在瑞士法会上讲法，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如果还做不好，怎么会还有下一次机会呢？选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想到这儿，我想跪下来，带所有我们这些不争气与不够争气，甚至还自以为不错的同修们，向师父忏悔，请师父慈悲吧，原谅我们，让我们会再精进，真正纯正自己，一定配上这大法弟子的称号，让师父多一份欣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谈关于总协调、统一协调等问题。明慧网上曾登载过大陆某些地区之间 或省与省之间想搞大总协调、统一协调而出现问题，被邪恶钻空子的事。最近我们地区也出现了类似教训，许多积极做政使法工作的同修因此被邪恶抓捕，使本地救度众生的工作受影响很大。遵照师父少息自省天正念，明细不足再精进的法，理智醒觉，痛定思痛，静下心来反思了多日，初步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前车之鉴的效果。一，从根本上讲，总协调、统一协调等这种说法、做法或想法是偏离法的。师父在法中多次明示我们弟子们要协调好、配合好、多多沟通。我记忆中师父从没有说过要搞总协调。其实我们每个弟子直至整体上都是师父在管，是师父在总的安排着、协调着。大陆弟子每个人都能严格以法为师，自然就能协调一致。二，这种说法和做法很容易勾起各种人心，滋长崇拜心、妒忌心、等级心、显示心等各种执着心。更严重的是，它会使学法不深的学员不能以法为师而随着人走，由此而相互产生干扰，影响做好三件事，阻碍正法修炼。我们地区一些人认为的总协调、总负责人屡屡出事的原因，就与此或多或少的有关系。三，一些同修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为使外地落后同修精进上来，帮助解决资料或设备问题等等，但是这种搞跨县市省之间的大协调，在实际上也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外地人不了解本地情况，就会存在不知不觉乱指挥，频繁的人员来往不符合常人状态，或类似私自组织讲法团等不符合法的异常情况，在时间上、经济上也会造成过多的支出或浪费，使用车辆也有忽视安全的问题。四，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都要走出自己的路，也都有师父法身的系统安排，每个大法弟子也都是负责人。师父在法中讲过这方面法理，统一协调如果形成，这种跨地区的、有形式的、固定的交流协调，对学员就会造成一种干扰，甚至会形成越俎代庖的状况。某些派往外地的大资料点大多遭到了破坏，是否也是存在这方面原因呢？再者，尤其是对各地资料点的单线联系会有安全方面的影响。五，实质上不能说不能或不应该与其他地区同修建立联系，关键是我们的基点心态是否以法为师，站在法上了，做事中时时处处修自己，不能参入或助长人心。无论哪一个大法弟子站在法上提出一项对大法有利、对正实法工作有利的切实可行的建议，我们所有大法弟子都能积极主动的对此配合好，这不就自然能形成整体协调了吗？这种大道无形的协调，不正是我们所最需要、最应该修出来的吗？这不就是最大最好的协调吗？希望我们所有参与的、知情的、听说过上述问题的所有同修都引起注意、重视，真正抱着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的心，无执无我的与所有同修，包括外地同修配合好、多沟通，真正做到师父所要求的，要经常与国外其他地区学员沟通，互相鼓励，共同精进，至俄罗斯第二次大法法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一定要重视全球统一时间发正念。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全球大法弟子统一在一个时间里发正念，那个力量是不可限量的，所以每个人呢都能够正念很强的对待这件事情，一开始就做得很好的话，可能邪恶现在都没了，就是因为有许多学员被干扰着，这事那事的干扰着，是做不好的。看完这段话，我更加明确了全球大法弟子统一时间发正念的重大意义。统一发正念和其他时间发正念是有区别的，因为在其他时间，有的同修发正念，有的同修就可能在忙别的事情，邪恶生命和因素就有可能从发正念的地区逃到别处去了，这样邪恶生命会有喘息的机会。如果全世界所有的大法弟子同时在一个时间内发正念，邪恶就无处可逃，另外空间到处都充满强大的功和法器在追找邪恶，他们就没有藏身之地。如果全世界大法弟子都能做到做好，所有邪恶生命早就都被销毁了。这一点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早就告诫我们，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就这么重要。可是因为同修的状态参差不齐，有个别同修还不精进，个别同修对这件事正念不强，所以在全球统一发正念的几个整点，虽然大多数同修在发正念了，但还是有少数同修被邪恶干扰了，这个是那个是的，发正念静不下来，或者不重视而没有发正念，就是因为我们有的同修没做到没做好，邪恶才得以苟延残喘，对世人对众生的迫害才得以延续。既然如此，那些没做到没做好的同修为什么不能对这件事情有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呢？多学法，清醒自己，同时正念很强的对待全球大法弟子统一时间发正念，如果所有同修都做好，一定会最快速的清除一切邪恶，使世人清醒，使众生得救。为此我想再次提醒同修，请认真学法，认真对待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之一，发正念。特别是每天全球统一四个整点时间，即北京时间每天早六点、中午十二点、晚六点、午夜十二点的发正念，请大家务必要尽量参加。